大众部戏的几个主要的部派，如黑板这里所写的，或者讲义一百页这里所说，我们这里提到大众部戏跟它相关的，也提到一说部、说出事部，还有方广部，方广部又称为说大公部。我们刚刚提到呢是说甲部啊，另外还有东山柱部，这些大众戏的部派跟法空说都有密切的关系啊。好，那我们接着看讲义164页，方广部。如大正卷一说，佛法中方广道人，这个道人是比丘的意思，说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譬如兔角龟毛常无，兔是没有角，龟也没有毛，所以用龟毛兔角来比喻一切法空无所有。南传的论释中，本来导师好像是写小部啦，其实小部没有包括论释，论释中有方广部，也称为说大空部。虽然所说的问题与大智论里面的方广道人不同，可是方广部跟方广道人都是谈一切法空无所有，与说大空显然是同一的。方广部以为就这个部派呢，他认为生前四双八倍，四双八倍就是四果还有四相，比如说出果相、出果、二果相、二果，那正好出果的话，它就相跟果这一双嘛，那四果就四双，那就八个啊，四双八倍。曰圣义生说，圣义生是无漏道果。这边不晓得各位看得出来看不出来啊？我们一般讲生是什么？生是出家众嘛，对不对？可是如果各位再回去翻翻《成佛之道》第一章，其实《归经三宝》里面第一章就有提到。真正的三宝呢，它有世俗的三宝跟圣义的三宝。世俗的三宝比如说佛事的时候，佛所开示的这些涅槃啊等等的这些法是法宝，跟着佛出家的这些僧众就是僧宝。而另外的佛涅槃以后，佛宝我们就像佛像啊种种，这个代表佛宝。法宝这些经论啊、三藏典籍，僧宝我们现在这些出家众，这个都是世俗的三宝。而生呢，比如说这个生有一个就是叫做圣义的部分，也就是在家众，即使是在家众，当他悟道以后，悟得无漏成圣的时候，他这个在无漏的法跟在真理上他所证得的，不管是在家出家都是和和不二的。从这个地方来看，在家众只要正果的也可以称为圣义僧。所以真正的三宝，圣义的三宝呢，它是无漏功德，它是清净法界。所以佛这已经不是，如果说从圣义来看的话，那是代表所有的一切无漏的圆满功德，那才是佛，已经不是在指那个人了同样对僧来说，就是他所证得的这个无漏功德或者清净的法界，这称为圣义僧，已经不是我们这凡夫的这些僧众的。这个各位回去再翻一下第一章的这成佛之道，或许以前我呼噜呼噜这样看过，三宝我皈依过了好像没什么，事实上这个是我们皈依的人不只是世俗三宝，要往圣义的三宝去皈依所以这里就提出来的重点，这个部派呢，他就认为说，真正的僧应该是从圣义僧来说，而圣义僧是什么？他是无漏的道果，等于是这个无漏清净的功德了已经不是人呐这样的一个你我他的这些人，不是的，他是无漏道果。那既然他认为这个生是无漏的道果，既然是无漏的功德嘛无漏像涅槃这些无漏的道果，所以这样的生劫，这个生劫我们就把它看成无漏道果了那这样的无漏道果涅槃呢，它还需要你去布施吗？对不对？如果说我们是个是没有吃饭肚子还会饿的话，你的供养这个生宝或许还可以得到一些福报，对不对？可是这个部派主张，这个僧呢， 就是无漏的道果，像涅槃啊等等这样。所以生解呢是不受公持的啊、哦。我们看一下角注第十，方广部他主张哈、哦，不应该说生解受公物，就是生解接受人家就应供了哈、哦。那他说这一派主张呢，依圣义而言，只有道果才足以称为生解，这从圣义生的角度来看。那道果以外呢，这个就不足以称为生解，所以道果任何物皆不受。你的布施给这个无漏道果，那没有意义啊、哦。好，那既然这个生解是无漏道果嘛，所以供物呢是无所净。那这个净字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角注的第十一的刮胡二，日益南传大藏经那327页注解一，他说这个净呢是未作大果，就是供养这个生解的话。哦、是不是能够得大的果报、哦、那有的人认为说供养生解会有 得果报嘛、哦、少物得多果，那施多物呢那得更多的果。不过这一家方广部认为这个生解已经不是世俗的这些生众的了、哦、它是无漏啊涅槃的道果等等，所以呢你供物 那是无所净的，不受用饮食，既然是功德嘛，那他当然就不受用饮食了啊。施、哦、生呢，也就不得大过啊、哦。好，所以这家把这个生众呢，他就比较偏重于圣义，圣义方面谈，完全不从这个世间人来说的啊、哦。那对生的看法如此，对佛的看法怎么样呢？我们请看下一页讲义，165页，方广部主张。佛真正的佛呢，他是住在兜率天呐、啊，哦，是住在兜率天宫。人世间的佛呢，只不过是视线的化身而已，这是这一派的主张啊、哦。所以，即使供养佛呢，事实上你只供养这世间视线的化佛而已啊。真正的佛在天上啊，哦，所以这一派主张，你供养这个视线的化佛，不得大过啊、哦。佛。不住在此这个人世间、哦、人世间这边的佛只是化身而已、哦、佛不说法。论是所说的方广不值圣义生、哦、佛都是超越现实人间事的，佛也好生也好都是超越现实人间的。那凡重于超越的，那就每不免轻忽了现实，你特别重于圣义的话就会忽略掉现实。所以导师在这成佛之道里面特别就点到这一点了，依俗弃真、哦、要事里外，我们不要只是偏离世俗的三宝，偏离世俗三宝那只是停留在世俗这边而已、哦、我们要借着世俗三宝皈依世俗三宝，要趋向无漏还有法界这样的圣义的三宝。可是呢，我们也不要只是强调这个圣义的三宝而忽略掉这个世间的三宝，你忽略世间三宝，那激烈一点的佛像也劈柴来烧啦、哦、猫也斩了啦，或者是众生也怎么样，这容易产生另外的副作用、哦、所以这一派呢就是他着重于超越的这种圣义，往往忽略了现实啊，方广道人说一切法空无所有，如龟毛兔角的一样啊、哦，这是同一意境的表现。所以，如果说没有了解到他真正注意到圣义的这一方面的话，那连现实也没有，容易都是断灭空了、啊，或者是破坏缘起因果，很容易都是这样的危险啊、哦。所以，方广道人有时候在佛典里面对他评语有些。不是很理想，弄不好的话容易都是断灭的这个副作用、哦、好，但是他说一切法空无我，问题是一切法空大圣经也是谈一切法空、啊、对不对？所以大圣所说的一切法空跟方广道人所说的一切法空文辞上都是一切法空，内容到底有什么不同，这就是我们要分辨的地方、哦、那不管怎么说他们谈到一切法空，这是属于大众部 多种法空的一系啊。好，接着我们看刮胡山东山柱部，东山柱部就是在这里，它是大众部系，智多部，智多部底下又分了东山柱部这一系啊。那入中论有引到里面的一个随顺颂，东山柱部的随顺颂，这个寄颂也不太好懂哈，可能大家做一点笔记，我慢慢的说哈。若世间导师，世间导师是谁？佛了，佛就是人天师啊。若世间导师不顺世间转，如果佛他不用言语啦，来为我们现在众生可以听得懂的言语，我们的程度可以接受的理论来告诉我们的话，那佛的体悟太深了啊，对不对？他说不随顺世间，可怜我们这些世间的众生的话，那你怎么去体会涅槃？你怎么体会到那个圣义地啊？所以说，如果佛他不顺世间转的话，佛及佛法性谁亦不能知，佛的境界谁也不知道，法你也不知道，法性这个真理啊，不管谁你也没办法知道的。那言下之意呢，就是佛它是随着时间转，所以让我们知道有佛，也知道有法。虽许蕴处界同属一体性，蕴处界我们一般世间都是用五蕴啊，十二处啊，十八界，用这个蕴处界，这称为三科了，来施设一切世间的万法。那这些在佛看起来呢，这都是法空性啊，这一的五蕴啊，十二处十八界都是法空性啊，同一体性。可是呢，我们众生不了解这个空啊，所以有的人感得无蕴身是在畜生道，有的感得无蕴身呢是在人道，有的在恶鬼道、阿修罗道等等，有的在色界天，有的在无色界天。所以虽许蕴处界同属一体性，佛悟到这个蕴处界都是法空，都是同一体性。可是呢，却佛也方便来解说有欲界、有色界、有无色界，有六道轮回种种，这个是顺着世间世俗的缘起而施设有三界。无明诸法性，我们真正的诸法实性啊，诸法性的诸法实相呢，它是言语道断嘛，不可思不可议，所以不能够用语言或者文字来形容它。所以本来是没有名字的这个法性诸法实相，因为诸法实相是离言文字的，所以叫无明。无明的这个法性呢，那佛很慈悲，以不思议的名，就是很勉强用种种的假名啊，来为我们开示解说，说空啊，或说五蕴啊，或者施设种种，为诸有情为我们这些一般的众生来说。那既然说出来呢，这个是随顺世间而说的啦，本来法性呢是出世间是没得说的啦，那佛很慈悲用种种名言假名来为诸众生说法，这个是佛的慈悲，是顺着世间转。犹入佛本性，无是此亦无。如果说真的入证悟佛的诸法实性那么证入诸法实性的话，那就悟得空啊，悟得涅槃啊，所以这无是，无是不好懂啊。不过从底下导师的解释，隐约可以看出来，它是比如说像空啊，像涅槃啊，这没有一个具体的自性这些的啊。那连空也是空啊，涅槃也是空。那如果说我们真的悟的本性呢，这个涅槃啊、空啊，本来都不可施设了。不过呢，然佛说无事是顺世间转。佛说这因缘所生法说即是空， 是空啊，或者是涅槃啊。那涅槃本来是为证乃至的嘛，哎，可是呢，佛还是勉强用风云唾液的种种表现的方式来为我们解说啊。这是顺时间转，不见义无义，义这个义哈，有多重的意思了哈。佛教说的这个义字，梵文是阿尔塔，我们上一节提到一品记嘛，对不对？一品啊，那这个义呢，除了有意义的这个普通的意思以外，还有你的境，就是你的对境，我们所言的那个境，那个对象，就是对象的意思了，或者目的，这个都是不见义无义，就是有或者无啊，啊，就是入诸法实相，我们不能说这是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这是离世纪皆白非。然说法中尊，谁是说法中尊？佛啊，哦，佛是说法中第一嘛，最尊啊。佛呢说灭即圣义，是顺世间转。这个义有圣义，圣义就是最究竟的真实啊。那说灭像涅槃，所以本来我们悟的诸法实相已经这个无法分别了，就是如纵河川啊入大海，你无法再分别哦，这是长江，这是黄河，本来是融为一体的啊。那佛很慈悲，说我众尊啊，来问来解说，哎，有灭有生义，相对呢就有世俗。哦，有生死，不灭亦不生，与法界平等。我们悟得这个缘起啊，或者涅槃，这都是不生不灭的，与法界平等。然说有烧劫，是顺世间转。哦，我们世间呢、啊，你再怎么长久，在佛典来看呢，啊，都是成住坏空，都是有生灭的啦。好，哦，随着世俗。会有生灭的，像这次大海啸啊，这视线很大的那种生灭啊，哦。那本来诸法它是不生不灭，法界平等，涅槃是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如涅槃不生不灭。不过呢，随世间来说哈，哦，有烧劫啊，哦，像这个世间会毁坏的，这生灭，这是顺世间转。虽于三世中不得有情性。有情的众生了，啊，哈，就是在三世中没有实在的有情。我们是佛教主张无我嘛，不是说有一个实在的我啦，或者众生啊、受者、作者、命者啊。然说有情界是顺时间转，说众生六道啦，或者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天等等，这都是顺时间转。这是东山住部的随顺颂。东山住部是大众系中安达派的一派，安陀罗派的一派。导师对这个偈颂没有详细解说，但是扼要的在下面四行提到，所说运处界同一体性，这是第二颂的随许运处界同一体性。无明诸法性，这是第三颂，不灭已不生，这倒数第二颂。就说在如来如实的证悟佛本性中，一切呢是同一的离言法性，就诸法实性呢，它是言语道断的啊，所以讲无明，没有像世俗我们所看见的哦，这是我啊，那是法，或者有无，或者生灭等等啊，连佛灭，好像涅槃、圣义。这个呢也都是无可说的，如倒数第三行哈，说灭即圣义是顺时间转，这是顺着时间来说。佛为众生说有这个有那个，都是顺着时间转而已，随顺时间的方便，也就随着众生的世俗所了解的相对，慢慢引向绝对的涅槃。从如来自证的同一离言法性说，法性是超越于世间名言的，真正诸法实性， 是超越世间名言的。颂文虽没有明白的说空，不过与大乘法空性说是非常一致。好，好，这是大众系的东山诸部水顺颂。接着我们看讲义166页一说部。好，一说部，一说部是这里。那这个跟我们上一节所说的婆沙四谛说的第三家，他认为四谛这个可以名言四摄都是四书，可是呢最究竟的空跟无我，它可以变通四谛一切法，这个圣义的理才是圣义，就是一说部。好，我们看一下讲义166页。日本的正禅他写了一本三论玄义简优集，里面就提到一说部者，真谛说此不值世间跟出世间呢都是假名，世间与出世间都是假名，故言一切法无有实体，同是一名。那这个名就是说啊，所以同是一名，也就是同是一说，故言一说部。这是梁真谛传来的解说，一说部他主张世间跟出世间通通是假名，世间法是苦谛极谛，这苦谛就是我们世间的苦报了哈，极谛呢就是烦恼跟业嘛，所以惑业苦这个都是世间法，出世间呢是灭谛与道谛，接着我们修学八正道而证得涅槃，这个都是出世间。可是呢这个一说部说世间是假名，包括这个苦谛极谛，这是虚妄的世间，我们说它假名还好吧，对不对？可是呢他连灭谛道谛都会把它称为是假名的。假名一般是失色的意义，这个角注是七哈，真正的假名在我们后面第四章的龙树菩萨的空有一个假名，那边有提到名假受假法假，内容非常的丰富，我们到那边再详谈哈。那假名是失色的意义，同是一名正是唯名的意思，所以导师的大乘三系他说性空唯名，就是中观呢他是唯假名。一说部的教义呢我们所知有限，不过这是大论师所传来的。窥寂的义部中的论述记也这样说，贤首，贤首就是华严宗，贤首宗华严宗，华严宗呢他有判那个十宗，他把那大小乘的宗派把它归纳为十宗，其中呢有一宗称为诸法但明宗，诸法但明宗，那它的内容其实就是一说部。我们看一下角注的第十八，窥基的这个是在住在万字序藏，另外在窥基注解还有普泰增修的大乘白法明文论解，他有提到五俗妄真实中即说出世部，他前面呢有提到我法具有中，我是有，法也是有，他指的是什么？独子部啊，独子部不但我有，法也有，法有我也有啊，因为他主张不可说我嘛，这是第一个是无法具有中，第二个呢是法有我无中，主张法是有的，我是空的，像睡觉部这些的。然后另外他提到大乘部啦说假部，然后提到第五就是俗妄真实中即说出世部，说出世部我们这里有出现，对不对？俗妄是什么？俗就是苦跟集，这是妄，真，真就是灭跟道，这是真的，但是实在的是生意的。所以这里提到的俗妄真实中俗就苦集是俗是妄，灭道的生意是实的，这个呢正好是说出世部的主张。第六诸法但明中，就是这些四谛呢一切都是假名， 上面这个苦集的是世俗嘛，啊，至少灭地还是圣意啊，可是他这里这个世间出世间苦集灭道，通通是假名，通通是世俗，这个是一说不。下面法藏的华严一生教义分集章也是啊，第五俗妄真宗就是说出世不，世俗都是假，啊，都是虚妄，出世间法都是实，会虚妄。但是诸法但名中呢，这一说不等，他说一切我法唯有假名，都无实体。好，好，那最后导师说，一说不的思想，如是真谛所说那样的但名无实啊，一切都是这里但就是只有了啊，只有假名而没有真实，那么就与原始般若的思想相合。那真正谈到原始般若经的思想，我们要在等于是下学期的啦，哈，那个提到第三章般若经的空的时候，会提到原始般若的思想。那我们这边在角注十九呢，先引出来，大家稍微看一下，有角注十九，括弧一，我这里引了导师的《出离大乘佛教起源开展》，这里一样引。就是引三论玄义简优集啊，说真谛云：此不执，世间出世间都是假名，故言一切法无有实体，同是一名。好，故言一说不。有关一说不的宗义，集藏、法藏、窥基都采用真谛的传说。我们看倒数第二行，诸法但名无实，与原始般若是相符的啊，这里一样。导师也提到一说不的思想跟原始般若是相符的，这一辈认为菩萨般若波罗蜜教授呢，可能与一说不有关。那我们在后面哦，比如说括弧二，这个空师探究233页，这是后面的第四章了。我这边是把后面的先挪到前面来，我们先看稍微看一下般若经的原始般若充分表示了一切法只有假名的意义，如小品般若经说啊，底下这个内容以前我有大略提到过，我不一字一字念哈，啊，我讲一下要点就好。就是在原始般若的时候呢，佛他就请须菩提啊，说哎，你来为大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啊，对不对？须菩提是阿罗汉啊，那般若波罗蜜是我们一般来讲是菩萨法，为什么佛自己不说般若波罗蜜，也不叫大菩萨，还有很多大菩萨，为什么不叫 大菩萨说般若蜜，却叫须菩提这个阿罗汉来说般若波罗蜜？这边引证很多问题啊，详细的我们后面勉强会谈。那很有意思的呢，须菩提他怎么说般若波罗蜜呢？须菩提就说，世尊，我不知道什么是菩萨，我不知道什么是菩萨的名，就说就须菩提我的理解啊，菩萨不可得啊，菩萨智也不可得，这个名字也不可得啊，那你怎么要去为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呢？在须菩提来看，哦，般若波罗蜜不可得，菩萨不可得，名字也不可得，那我怎么能够为这些菩萨们说般若波罗蜜？他说法就说完了。各位菩萨，你听到了什么吗？就佛赞叹，你说得好，哦，甚得我意。这经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到底他说了什么般若波罗蜜，对不对？哎，可是大智论他很厉害，哦，他就再加以解说，我们就好懂了。他说其实谈菩萨智，这假名不可得呢，是在谈名假，谈菩萨，哦，这个摩假菩萨摩夷菩萨，这是谈受假，谈般若啦，或者是我们这个菩萨是色受想行识等等这个一法五蕴的法而组成的嘛，而假合而成的，这个呢其实是在谈法假。所以须菩提他的本意是什么呢？说菩萨啦 你我他呢，这些呢，事实上没有一个实在的我众生，没有实在的你我他。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这个受是因缘和合的这个一合相啊，如果你能够了解到这个菩萨没有一个实在的自性，不会执着我你他，你就证得我空。如果你能够了解到没有一个实在般若波罗蜜，能够了解到色受想行识这个一的法是假名失色，那就悟得法空。那这个名字呢，哦，比如说，哦，我们称某某人，我们说啊，你某某菩萨，哦，他就很高兴。你说啊，某某阿猫阿狗，哦，有时候他就心里不舒服，这个就是他执着这个名字了，执着这个名字。那我们如果能够了解到这个名字只不过是假施舍，就不会起心动念啊，哦，高兴啊，或者是悲伤啊，愤怒。所以须菩提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一个这个实在的菩萨。那既然这个实在的菩萨没有，各位菩萨实在菩萨、一的菩萨不实不实嘛？这个法般若波罗蜜啊，或者是说法也不实啊，对不对？那我怎么可能为这个不实的众生说这个不实的法呢？好，哦，所以其实须菩提他所讲的这个用遮群的方式啊，如果大家知道哦，原来他说菩萨不可得是要我们悟得我空，哦，说这个般若啊、色受想不可得是要我们悟得法空啊，其实能够悟得名假、受假、法假，这些名字是假施舍，众生你我他是假施舍，法是假施舍，悟到这些空的话，那才是真正的般若波罗蜜啊。须菩提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这里所说的哈，原始般若指的就是这三假，名假受假，一切都是假名，名字是假，我众生菩萨都是假，哦，这个法色受缘识也都是假名，那跟这个一说不，一切是假名啊，哦，这个思想有点相合。那我们看观虎二导师在空之探究解说哈，心系名体的地方，名字是没有决定性的，比如同一个名字啊，它可以有种种意义，不是落实在某一法上，就名跟它的内容呢，有时候不绝对相合了。你说某某人是好人，某某人是坏人，事实上好坏不是听你说了，对不对？名字呢是无所有，一切只有名字，只有假名，唯名而没有实性。须菩提本着般若体悟的立场，所以这样说。他怎么说哈？我们回过来看看他怎么说啊？世尊所言菩萨菩萨者，那什么法？何等法亦是菩萨？我不见有法名为菩萨。你说要为菩萨说法，我不知道什么法是菩萨。世尊，我不见菩萨不得菩萨，我也不见不得般若波罗蜜啊。那我要怎么去教这些菩萨般若波罗蜜？好，导师说这明明是跟佛唱反调嘛，我要你一位菩萨说破命，你怎么跟我讲说那个我不懂 不见菩萨，我 不见般若。其实我们在了解哦，他在讲我空法空。好，这个倒数第三说，没有菩萨没有般若，这其实就是为菩萨说般若波罗蜜，如听了但有假名，一切不可得而能够不疑不怖，那就是菩萨安住于般若波罗蜜。菩萨是人，般若是法，人与法都是假名无实的。好，这一法门可能是从一说不演化而来。好，括弧三啊，画一集，大中部分出的部派思想接近大圣，如被称为诸法大明中的一说不，与般若法门的性空为名是非常相近的。好，这是从声闻为本的佛法进展到大乘佛法的过程。好，这个是一说不。好，接着我们看下一页讲义，刮胡五上面引用了四个大众系的部派。好，那这刮胡呢做一个小小的归纳。法空说 天云以大众菩提而发扬起来。上来所引的四则，说分别部，这是在163页，讲163页刮胡印这个说讲部。再来方广部，方广部是164页，这个方广部。在东山住部，就是我们刚刚165页所讲的随顺颂。一说部，一说部就刚刚所讲的一切为假名。凡与法空说相近的，都是大众部系统的学派，这是不能不重视的历史事实。换句话说，这个非常值得重视了。那这个四个部派，我们在角注的第20，很简要再看一下这个后面第3章的第3节，你倒是有在做归纳，说大乘佛法的兴起呢，那决定是与大众部系有关。好，那后面再做一个归纳，比如说挂号一，方广部说大公部以为圣意生与佛都是超越现实人间事的，他是着重在圣意，超越现实人间，这就是大智人所说的方广道人说一切法不生不灭，这是方广部。挂号二，东山住部随顺颂以为法性不二，本来是不二不生不灭呢，而佛呢随着世间说有生灭，有三界等等，这都是随世间而转。挂号三，分别部说，这个就是说假部，说凡圣一切都以空为本，空是佛性，是大涅槃。一说不说世间法是假名，出世间法也是假名，甚深意法性不二，从大众部学派中开展出来。好，这就是做归纳，法空说呢跟大众部系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好，那我们再看上座部系中见灭得到的学派，如法藏部，法藏部又是达摩曲多，这丹玛古古巴是意音呢，其实就是法藏部。他是主张以无相三昧于涅槃起极尽作意，入正心离生。这我们上次说过，就是法藏部，他是属于上座部系，分别说的这个学派了哈。他主张呢，见灭得道，见灭得道就是他以灭地的涅槃。主要从这边起极尽作意，就是主要先观灭地，透彻了解到灭地，入见道位，入正心离生，就是入见道。无相涅槃啊，无相三昧，无相它主要是跟灭地相应的。那说一切有部，它跟这个完全相反，说一切有部主张这个四谛现观，而且呢是要苦集灭道，依次的来。那跟苦谛相应的呢只有4个形象嘛，无常苦空无我，跟空无我相应的这是空三昧，跟苦无常相应的是无愿三昧。所以这个四个形象里面，你用空三昧来入见道也可以，用无愿来入见道也可以，可是就是没有无相。那法藏部这是属于上座部系的，不是大众部这是上座部系，它是以涅槃起极尽作意而入见道。赤铜蝶部这一样是上座部系，而属于分别说了啦，属于分别说的这一系，说自见清净，也就是圣道现前，自无相不起离灭，以涅槃为所缘而悟入的。赤铜蝶部它也是主张顿现观，主张见灭得道，都是以涅槃为所缘来入见道。不过这样子上座部系的主张，他虽然是主张灭地，强调这个灭地的涅槃，这样的见灭得到呢，灭地可以说是涅槃空寂，涅槃是空。可是呢，这些上座部系呢，他对于苦集道三谛没有说是空，他主张涅槃是空，可是并没有明白的讲 苦集道是空。可是相对于我们大众部系来说，比如说166页这个一说部啊，他说世间是假名，出世间是假名，所以世间的苦集也是假名，也是空啊。出世间的灭道也是假名，也是空啊。所以主张四谛通通是空，但是这个上座部、智通别部啦、法藏部呢，他主张涅槃是空寂，可是并还没有说到苦集道，这三谛是空。所以导师这里就做一个对比啊，引了这个大众部系所说的法空，那跟是法藏部啦或者智通别部着重在涅槃空的这边比较起来呢，还是大众部系所谈的法空比较彻底。所以法空说是源远于大众学系而发扬起来。当然上座部系的论究法义呢，也有多方面启发性的。大众部系的特色是佛与声闻果的距离越来越远了，比如像我们前面所举的那个方广部啊，他说这个生一生啊是无漏道果啦、佛在天上啊种种，那跟声闻的果德呢就好像越来越远。如果是上座部系呢，他也主张说佛也在生数啊，佛跟阿罗汉啊事实上在解脱都是平等，上座部系也是这样主张。不过大众部系呢，慢慢把这个佛跟声闻果的距离呢，把它差距越来越加大了。所以上座部系的他还主张佛身是无漏，佛身无漏，甚至有的部派大众部系的主张说佛呢，甚至他的米田供啊都是香的啦，佛都是藏在定中啦，种种里面谈了很多佛很殊胜的一面啊。佛与菩萨的圣德发展到如义部中人论介绍那样，义部中人论介绍怎么样，我们在角注25啊稍微看一下。义部中人论括弧一，大众部一说部啊，一说部我们前面提过哈，说出世部、基因部，基因部就是有包括那个东山柱部跟西山柱部啊，本宗同意者为四不同说，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主张如来都是无漏的。佛的声声法身当然是无漏了，佛的声声也是无漏。如括弧二，若分别论者及大众部师他们主张佛的声声是无漏，但是上座部系像说一切有部他就主张佛法身是无漏了，因为悟得涅槃是无漏，可是佛的声声毕竟还是缘起的肉身啊，还会肚子饿了还要吃东西啊，拉出来还是那些东西啊，这比较从现实人间来看佛的声声是有漏的，而且呢甚至有的人看到佛还会起爱染心啊种种。从这边来看的佛的声声，在说一切部主张佛的声声还是有漏，但大众部系呢他觉得这个佛的受了种种罪报，这个都是视线，都是视线。好，我们再看168页，重视佛德、佛法性、佛自助涅槃，也就有了超越世间跟超越声闻世谛的倾向。大众部系呢他特别注重佛的功德啊，就超越世间，而且超越二圣啊。于是乎一切法但名无实啊，只是顺世间转啊，一切都是随顺世间，一切法不生不灭，如龟毛兔角长无等，从不同方面流传出来。换句话说就是大众部系呢他们注重佛德啊，主张一切法是空。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哈。好，请合掌做回向，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向佛陀圣像行三问训礼。向授课法师问训。
好，谢谢大家。